我们今天讲的是以西结书的第十三章。那么讲到第十二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神呢要借着对以色列人的这些管教，要警告这些在被掳的这些被掳到外邦这些以色列人，要让他们能够悔改，因为神将这些人带到外邦当中是要让他们在外邦当中为耶和华神做见证。什么见证？顺服耶和华神的见证。然后呢，我们看到了下边呢第十三章就开始这样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对那些本己心发预言的说，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所以现在呢，耶和华神呢就要这个先知来攻击谁呢？攻击先知，攻击以色列当中的先知，这些说预言的先知。为什么要攻击他们呢？因为什么叫先知呢？先知就是讲神话的人，就是神呼召这些先知出来，然后把他的话给他，然后先知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呢，将神的心意，将神的旨意讲给神的百姓听，这叫先知。但是呢，这些先知不是的，这些先知是怎么样呢？他们是本己意发预言，就是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或者说根据市场需要来说，愿意听啥咱就说啥。所以呢，耶和华神说这些人讲的是什么呢？不是耶和华神的话，是他自己的话，他本着自己的心所讲的话。这些预言呢是假的，所以告诉以西结先知说，你要攻击这些人，要揭露这些人的谎言。第二节他也说，他说你要听的是耶和华的话，不是一些虚假的预言。第三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愚顽的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以色列啊，你的先知好像荒场中的狐狸。所以主耶和华就说了，说这些先知是愚顽的，而这些人呢是有祸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凭空，他们并不是见了耶和华的异象，或者是听到了耶和华所对他讲的话，而是他们凭空就开始讲啊预言，然后谎称这是耶和华神的旨意。耶和华神说，这些人他们好像荒场中的狐狸。荒场中的狐狸是什么样的？他们到处乱跑啊，他们到处乱跑做什么呢？就是找吃的嘛，对吧？就为了寻求生存到处乱跑，跑来跑去的。第五节说，没有上去堵挡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先知是做什么的？先知是向神的百姓传达神的心意的。当神的百姓有什么叫破口的时候，就是他们有被可被攻击的地方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些先知要及时的用神的话警告他们，提醒他们，就好像堵住了那个破口一样，使他们没有被攻击的，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就是没有为成为用公义和耶和华神的心意来保护以色列人，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们在征战的过程当中他站立不住，一打就是失败的。所以先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会将神的旨意和神的话传达给他的百姓，不单成为他们百姓的一个保护，而且也成为他成为他们神的百姓的一个什么征战得胜的一个帮助的。下面就说，这些人所见的是虚假，是谎诈的占卜，他们说是耶和华说的，其实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他们，他们倒使人指望那些话必然立定。也就是说，这些人用什么？用一些那些巫术啊、迷信的这些东西，怎么样呢？用占卜或虚假的预言来安慰以色列人，也来安慰以色列人。但是耶和华神说，他根本就没有说这些话，所以他们是妄称耶和华的名，他们只是打着耶和华神的旗号，用谎言来安慰那些以色列人。实际上，这些谎言是不能够安慰以色列人的。他们呢，使这些人说没问题，没问题。我讲的是耶和华神的话，一定会立定的，不要紧的。这个我们如果去看耶利米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得更清楚。那里边有个假先知叫什么亚拿尼亚，是吧？他说不要怕，不要怕，六个月之内耶和华神必拯救我们。耶利米怎么说？一年之后的今天你就必死。到一年之后那天怎么样？哼，他死了。六个月有没有得拯救啊？没有。 所以这里说他们是给人的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不能够立定的那一种依靠，不能实现的，是不能够立定的。第七节说，你们岂不是见了虚假的异象吗？岂不是说了谎诈的占卜吗？你们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我没说。所以耶和华神就借着以西结先知供职这些先知说，你们说你们是见到了耶和华的异象，你们说你们哎呀占卜来的，从神那里来的旨意，耶和华神说他根本就没说，说明这些人说的是假的，拆穿了这些人的谎言。第八节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说的虚假，虚的说的是虚假，见的是谎诈，我就与你们反对，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也就是说耶和华神就站在了这些怎么样，这些假先知的对面，同时这些假先知所预言的这些事情，耶和华神说你一定不能实现的，他要与你作对的。第九节说，我的手必攻击那见虚假异象用谎诈占卜的先知。好，神要亲自来攻击这些人，他们必不列在我百姓的会中。哇，这很严重的一件事情，不录在以色列家的册上。哇，开除国籍了。然后呢下面说，也不进入以色列的地，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所以这些所谓的先知呢，他们自以为是耶和华神的仆人，不但是以色列人，又是耶和华神的仆人，因为他们是虚假的。耶和华神说，你不单你不是先知，你连以色列人你都做不成，神的百姓你都不是了，要攻击他。然后下面说，因为他们诱惑我的百姓说平安，其实没有平安，就像有人立起墙壁，他们倒用未泡透的灰抹上。所以这些先知做的事情什么事情呢？这些先知告诉百姓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平安呢？是因为巴比伦人马上就要来了，那个亚述人已经来了，已经帮他们毁灭了。他们说没事没事没事，耶和华神是慈爱的，我们是属于耶和华神的，你看那圣殿还在那里，说明耶和华神还在我们这平安平安。但是实际耶和华神管教他们，让他们悔改。这些先知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怎么样去告诉他们悔改，相反他们却告诉这些没事没事没事，大家都平安了。好了，那么耶和华神呢就用了一个什么呢，让这个先知呢用一个比喻来说，他说就好像一个人呢砌了一堵墙，这个墙砌的七扭八歪的不好，先知做什么事情呢？给往上抹灰。明白什么意思吧？这墙，我们墙为什么要抹灰？我们为什么要抹灰？这边用的是灰板，我们以前小的时候砌墙要用砖，为什么要抹灰？好看吗？为什么好看？一个是结实哈，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好看。因为你这个砖露在外边七扭八歪的，我们今天你看加拿大这个有很多的房子都是没装修的，里边很漂亮的，因为它的砖很齐的，但是我们以前都是砖头的，一块这样一块那样就摆的里出外进的，然后拿灰一抹，哎，平了，实际里边不平的。所以这里边他用的比喻是什么呢？就是讲到说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就好像盖的七扭八歪的墙，他们陷在罪里边，他们应该是悔改，但是呢这些先知呢怎么样给他抹上灰，让他看得很漂亮，就是遮盖他们的罪过。但是他用的是什么样的灰？没泡透的灰。我小时候跟我爸爸盖过房子的，那个灰要泡很久，要把它泡熟了，然后你才能够把它抹上，否则是不行的。然后呢下面就说了，所以你要对那些抹上未泡透灰的人说，抹上未泡透灰的人是谁？
假先知，
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那墙，所以告诉我，你要跟那些墙说，这墙要倒塌，你们抹上灰也没有用，你这墙一定要倒塌的。必有暴雨漫过，大冰雹啊，你要降下，狂风也要吹裂这墙。所以耶和华神要亲自推倒这墙，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犯罪。那么十二节说，这墙倒塌之后，人岂不问你们说，你们抹上未泡透的灰在哪里呢？墙都倒了，灰在哪儿呢？好了，下边就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发怒，使狂风吹裂这墙，在怒中使暴雨漫过，又发怒降下大冰雹毁灭这墙。所以神要刑罚以色列人， 然后下边就说，我要这样拆毁你们那为炮头灰所抹的墙，拆平到地，以致根基露出，墙壁倒塌，你们也必在其中灭亡，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人为什么要把它拆了？这工程不对嘛，这是在罪里边所建造的工程，必须得挖到哪儿？挖到根基，根基露出来的时候才发现什么？它的根基是坏了，必须得重建根基。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神他管教人的时候呢，他是怎么样的？他是从根基给你建起来的，而不是在上面修修补补。耶和华神不是抹抹灰的，而这些谁是抹灰的呢？这是先知在抹灰的。所以耶和华神要拆毁以色列人所做的这些虚假的犯罪的这些工程，要他们怎么样？他们是自己按照自己的私欲而建造的这样工程，耶和华神他要摧毁的。然后下边就说，这抹墙的就是以色列的先知，就是替以色列人来掩盖他们这个工程质量不足的问题，替他们掩盖他们所犯的罪的这些先知。他说这些先知，抹墙的先知，他们指着耶路撒冷说预言，为这城建了平安的像，其实没有平安，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这些抹墙的人用什么呢？用说，哎，平安平安，没事没事，指着耶和华的殿，指着耶路撒冷说平安平安，没事没事。而这些人讲这些话呢，实际上是虚假的，耶和华说没有平安，一定没有平安。然后下边他说，人子啊，你要面向本民中从己心发预言的女子说预言，攻击他们。好了，现在又讲到说有一些女的他们也开始发预言了。这些女的呢，他们也是凭本心开始说预言，他说你也要怎么样攻击他们。然后呢，好了，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妇女有祸了，他们为众人的膀臂缝靠枕，给高矮之人做下垂的头巾，为要猎取人的性命。难道你们要猎取我百姓的性命，为利己将人救活吗？所以现在这些女的是什么呢？这些女的呢，无论讲了那个靠枕呢，或者是那个头巾呢，这是一种巫术里边所用的那些东西，就好像我们求去中国人去求个福啊，求个签什么那个东西一样。比如说有些时候，哎，给孩子求一个什么，求一块手绢啊，求来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就是好像是一个护身符一样的那种东西。这些妇女呢，实际他们是做巫术的，他们拿这些东西呢给这些老百姓说，哎，你拿这个靠枕呢，给你这个靠枕就怎么样。前两天前几段时候，我看到一个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牧师，很有名的那牧师叫什么名来的，他讲到完之后，他要卖一种水，那种水说是他祷告过的神水，喝了之后包治百病。那个水呢，就是塑料管里边就这么长一轱辘一个，卖你说是祷告过的，是祝福过的水。而这里边是什么呢？就是给你卖靠枕，这个靠枕驱邪包治百病，然后还有那个头巾，所以这些都是巫术的东西。所以耶和华神说，这些东西呢是给人猎取性命的。实际人相信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实际就是不相信耶和华神的话。而这些人告诉没事没事，如果有什么灾难来了，你这个靠枕这个头巾能保平安，能够救人。但是耶和华神说，你不过就想卖几个钱而已，能救活人吗？救不活人。十九节说，你们为两把大麦，为几块饼，在我民中亵渎我，对肯听谎言的民说谎言，杀死不该死的，救活不该活的。看到了，所以这话讲的很有意思。他那些人卖这些东西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几个大麦饼，为点钱嘛，就是骗人的，用这些巫术骗人。然后呢，但是虽然他用这个方法去骗人，但是无形当中怎么样，他却是亵渎耶和华神。然后说对肯听谎言的民说谎言，这里讲的话讲的非常有意思的。那些人为什么听谎言？因为他们愿意听谎言。哎，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在耶利米书当中我们也讲过的。为什么这些那个时候这些假先知盛行？为什么假先知盛行？因为就有一些人专门就喜欢这些假先知的话的语言。因为什么？真先知他是责备要你悔改，而假先知说没事没事，我替你祷告就行了，给我点钱，给我两个大麦，我给你祝福，我给你献祭。而真先知告诉他什么？无论是以西结先知，还是耶利米先知，还是哈该先知，都告诉他们，你们要悔改， 他哪里愿意听啊？你想想看，一个比如说一个有钱人，他专门走黑道生意的，你让他悔改，他能干吗？又来个先知说没事没事没事，耶和华是慈爱的，愿你昌盛，愿你祝福。你愿意听哪个？当然愿意听这个。所以这里边讲到说，对肯听谎言的民说谎言。后边我们就看到有一些人他们是不肯听谎言的，所以呢，杀死不该死的，救活不该活的，什么意思呢？这就指到那些不肯听谎言的是什么一个下场，听谎言的是什么样的下场？听谎言的人他就是喜欢听谎言，这些是该死的。而那些不听谎言的，坚持真理的，喜欢听真先知说讲话的人，哎，你却要他死了。好了，二十节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与你们的靠枕反对，就是你们用以猎取人，使人的性命如鸟飞的，我要将靠枕从你们的膀臂下扯去，释放你们猎取如鸟飞的人。哎，神要怎么样？要与这些人反对。你不说这东西是个什么？是一个有魔力的一个种东西吗？耶和华说，哎，我就要在这上面要反对你。你觉得这玩意儿要保你平安吗？这东西就不能给你带来平安。拆穿这些人的谎言，然后下边说，我也必撕裂你们下垂的头巾，救我的百姓脱离你们的手，不再被猎取，落在你们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所以神呢要救这些人，而救这些人呢不是靠着那些靠枕靠着什么头巾来得救的，而是耶和华神亲自救他们，来显出耶和华神才是真正的拯救者。那些头巾啊，那些巫术啊，那些靠枕啊，不能救人。也就是说，神要亲自显明他自己，也显明他自己的救恩。二十一节说，我也必二十二节说，我不使一人伤心，你们却以谎话使他们伤心，又坚固恶人的手，使他们不回头离开恶道，得以救活。所以当时的以色列的光景就是这样，我们从耶利米先知书当中也看到了这个，就是颠倒黑白一个社会的艺人呢，在那里伤心。前面有没有讲到，当那个带着那个墨盒的那个，对不对？走在城里边，城里边有一些人说你要给他画上记号，灭命的天使你不要碰他。那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忧伤的人，是忧伤的人。所以这里边是伤心。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当恶人兴起的时候怎么样，艺人就忧伤。你们却以谎话伤他们的心，所以这些人讲的这些谎话使他们伤心，又坚固恶人的手。所以这些谎言实际上是什么？助纣为虐。实际上他们是使义人呢是伤心的，反过来那些恶人呢更加有恃无恐，使他们不肯回头。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的。所以他们无意当中在助纣为虐，在帮助纵容这些恶人继续犯罪。二十三节说，你们就不再见虚假的异象，也不再行占卜的事，我必救我的百姓脱离你们的手，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神说他要亲自的来怎么样，要不但揭穿这些假先知的谎言，使他们的谎言归于哼，没有，你说的不算，你说出来的一定不能实现，并且他要救这些在谎言当中的他自己的百姓。所以这是十三节所讲的，十三章所讲的。所以这十三章讲的，这是耶和华神前面是针对他的百姓，使他的百姓借着耶和华神的作为来认识以色列亚伯拉罕的神是怎样的神。这章呢就开始来攻击谁呢？攻击这些先知，揭穿这些先知。神说他要与这些先知反对，因为这些先知为利就开始乱讲预言，实际他们讲的不是耶和华神的预言，他们为了大麦，为点什么东西，甚至有些妇女起来都用巫术来搞这些东西。耶和华神说他要反对，他要将这些人的预言化为无有，并且要救他的百姓脱离这一切的谎言，使人可以看到耶和华神是怎样的神。所以我们要想到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那些人都是讲假预言的，耶和华神说，哎，他们讲那些都不能实现的，我要揭穿他，他们讲的都，他们以为是讲的很肯定的，必定实现不了。那么反过来，谁讲的就是谁讲的就一定能实现呢？以西结。这就是真先知和假先知的区别。真先知所讲的他都是有根有据的，为什么呢？是耶和华神告诉他的。所以这里边讲到说他要与假先知作对，相反是与谁同在？以西结，与真先知同在。好，我们看这个第十三章，我们 能学到些什么呢？你怎么知道它是假的？
啊，对，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以西结就是真的？
啊，对，
因为这个事还没实现呢，对吧？
对对。
好了，那么这个呢，无论是以西结先知也好，或者是那个耶利米先知也好，他这里边都提到了有一些异人，为事而悲伤。为什么呢？他们看到了无论是政府上至官长下至百姓都陷落在罪中，他们不但是拜偶像，他们行罪恶，这一定是与神的话相反的。如果有些先知出来了，平安了平安了，你知道这一定是假话。你如果真认识神的话，你一定知道这是假话。比如说一个教会当中有个弟兄犯罪了，犯了很严重罪，你跟他说没事，如果你牧师跟他说没事没事，那没有完全人，犯罪我们都正常的，哪有完全人呢？你就知道这个牧师讲的是错的。谁说没事的？你这是用虚假的安慰给他。后边耶利米先知讲过，他说我的百姓受了裂口的大伤，你们却说平安平安，他说没有平安，一点平安都没有，他都犯罪了，你还告诉他没事没事，没有平，没有完全人， nobody perfect。 你这时候他得到的不是安慰，不要得安慰的，你这时候要需要的，你不责备他，你要指出他的错误，他要悔改才对的，而不是去安慰他。所以呢，那个时候呢，这里边讲了有一些义人他是悲伤的，因为他看到了耶利米先知讲的时候，大的从君王到祭司到先知到官长都陷在罪中，岂看不出来呢？我们真看不出来吗？如果真认识神的，你就能够看出来。所以这些先知们说啊，平安了平安了，你说这肯定是假的。所以耶利米先知书的那里边呢，我们讲耶利米先知的时候，那里边讲的非常的清楚，这些怎么样呢？这些专门兴起有一帮祭司，专门有一帮先知，做什么事情呢？为那些就是犯了罪的做了恶的人去给他祝福，给他祷告，给他献祭的，说没事了，好了，我已经祈求耶和华是原谅你了，然后你再去做吧，做下回再来，你勾点鸡肉就行。所以你这要是一个正直人，你一定会看到这是错的嘛，这怎么哪里是对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真理的话，一会儿我们会讲，你一定会辨别出来假的，你一定会辨别出来假的。所以这里边有一些人，他们是为事而忧伤的，不是所有的人都看不出来的。前面那个带那个墨盒的那个不说吗？说城里边有一帮人是忧伤的，你给他画上记号，然后那个去杀人的天使去的时候，你们不能碰他，剩下的人全上，这些人不能碰他。所以里边有真理的人，这就是新约当中所讲的，我们若行在光明当中，就不在黑暗当中。我们若说我们没有犯罪，真理就不在我们里边，若真理在我们里边，我们就能够知道什么是犯罪，什么是不是犯罪，这是一定的。所以说那个时候呢，虽然说在耶利米书当中有一些人讲到了说他解释这些圣经呢，他解释是这样解释，他说什么呢？耶利米先知就问耶和华神说，说这城这都是你的百姓啊，你我们都知道耶利米先知特别喜欢为百姓求情的，说哎呀，这都是你的百姓，难道灭他们吗？耶和华神跟耶利米先知说，你到大街上走一走看一看，有一个义人吗？一个义人也没有，都是行恶的，都是败坏的。尽管如此，但是我们也知道一件事，神在看到前面的以西结先知说，神怜悯了其中的一部分人，因为这些人他们虽然也严格意义上也没有义人，但是他们却为罪为不公义的事情而忧伤。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记得，第一个问题没记得，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对现在这些被掳的人讲，不是针对第二代人，而对他们第一代人呢，借着耶利米先知写信给在巴比伦的先知，告诉他们说你们在那地方怎么样，要好好的为耶和华做见证，多多的生儿育女，哎，然后以后要把他们带回来。所以呢，实际上不是对第二代说的，就是当时所有的被掳的人对他们来讲，所以他们那些第二代回来的那些人呢，是受他们父辈的影响，受他们父辈的影响，也可能是爷爷那辈的影响。那么你的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没错的，就是随从那个，实际上是随从那个王子啊，是从那王子一同被掳的，第一批被掳的，把王子和王后全部给掳走了嘛？对，完后来他的弟弟继位的，约雅敬是约雅金，然后的话呢，跟他一批掳走那批人呢，那批人也没死， 那批人，第一批人被掳走的呢，都是年轻的、有学识的，都是能工巧匠啊、哦，全是能工巧匠，都是以色列当中的人才。然后和这个以西结、但以理这批被掳走的呢，都是皇室成员，都是年轻人。所以这些人到了就有但以理、以利书。这些年轻人到了巴比伦之后怎么样？开始巴比伦人把他放在大学里边来培训他们。所以但以理最后他通晓加勒底人所有的文化。所以那些人呢是一批得救的人，应该是。我现在都不太敢跟有些老外呢，一知道中国人的话，他就喜欢跟我谈一些中国的历史啊文化。我现在都不再敢跟人家在讲什么五千年的什么文五千年的文明史。你知道为什么？我以为羞耻。你知道我为什么以为羞耻吗？中国如果说美国败坏呢，你只有200年的历史，败坏了很正常。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啊，这个你们孩子都不能够明白 civilized history， 这个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那头还没人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开始住 palace， 开始住宫殿了。秦始皇住的是宫殿呢，穿的是绫罗绸缎呢。所以5000年的文明史，但是改革开放30年，你看今天堕落到什么程度，都不知羞耻了。所以就是我，就是我是30岁的时候，我还知道有些道德能够约束着我，就是我不认识耶稣的时候，20几岁不认识耶稣，但是我有道德，我知道什么叫廉耻。30年的时间，连廉耻都没有了。啊？
那父母都，我们那时候父母还会教我们一些
是啊，
都有教。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越说我中国人的历史长吧，我越觉得羞耻。你这个5000年，你怎么也得折腾个1000年再折腾没吧？30年就折腾没了，你这个不像话的。所以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人的罪性呢一直在那里的，真的一直在那里的。所以那天跟一个姊妹在聊起这些事情，聊起所谓的教育。教育呢，实际上就是培养一种虚假，对不对，老师？哎，就是你如何能够就教导人有礼貌。什么叫有礼貌呢？就是有一个比较有礼的外貌。你比如我心里恨 Teresa 恨的哇、哦、恨的要死，但是我礼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就是培养人，你心里边那个坏的东西你把它盖住，你保持外貌上有礼。所以这个不能够改变人的本性的，所以这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刚才那个苏英姊妹讲说，今天这个道德的堕落哈，太快了，快得有点惊人了，你知道吗？5000年的文明史，30年的改革开放就没了，这个不可思议的事情，连道德都没了，你这个简直是，我自己都觉得羞耻。因为什么你知道吗？人就是圣经当中谁都讲过，这样的人是什么呢？要表达他有爱心，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你不能说人家不好。所以就是罗马书第10章当中所讲的，人想立自己的义，每个人都想立自己的义，就没有公义了嘛。好，梁姐呢？13章，回到十三章。
对，回到十三章。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说，
虽然说他们第一批掳走的一些有皇室的年轻的这些贵族，又有这些能工巧匠，但是留下这些呢，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什么？都是王和王身边那些大臣，还有谁呢？还有那个这些先知，还有这些祭司，他们都留在耶路撒冷。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把这精英阶级都拿走了，剩下那个不是的，实际大部分的精英阶级还是在那里灭亡的。这一类的先知呢，是真的假的？因为真假的，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神说，我没有呼召他们，我也没有差遣他们，我也没让他说话，他就完全是自己瞎说。
那他知道他的结局吗？他知道他自己的结局吗？
这种人已经良心被狗吃了，圣经说他的良心已经丧尽了，谁敢冒称耶和华的名呢？他不是这个意思，他们完这里讲的说，他们就是为了两斗大麦。就是我现在能够，
所以他也不知道他的结局，
他也不知道自己结局是什么。是的，他们这些人呢，就是对四字物的解读呢，这里说凭本意来解读， 不是平时的，
不知道真正的这个结局，
不知道结局。而且呢，当时就是讲到了说那个西家旁边的那些先知呢，他们解读这个事情，他是按照西底家王喜欢的方式解读，就是好像今天是有一派叫什么鸽派，有一派叫什么鹰派，美国有一派鸽派，有一派鹰派。那个叫什么呢？当那个叫什么呢？那上一届总统叫奥巴马，奥巴马，奥巴马差不多哈。就是奥巴马呢，他就喜欢那个鸽派的，他比较温柔型的，所以鸽派就占先了。那个鹰派的就主张打仗的人就不吃香了。现在这个特朗普上台的时候，他就喜欢打仗的，所以呢，鹰派的就开始掌权了。所以呢，当时也一样。这些人那个先知就摸着这个皇帝以色列王，你喜欢听什么我就解释给你听。所以呢，这是他们完全是没有意向的，他们是没有意向的，他们不知道耶和华神的心意是什么，以至于那个时候说什么，耶和华神借着耶利米先知告诉这个王怎么说，你现在纠集众百姓，你以为是在为以色列而战，为耶和华而战，但是你的敌人不是巴比伦，是谁？是耶和华。你在为耶和华而打耶和华，你这个，但是他们就是这样乱发热心呢。罗马就说以色列人乱发热心，不爱真知识发热心，所以以至于什么，跟耶和华对着干，他以为为耶和华发热心，所以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实际上讲到说这个什么先知学校哈，你比如说，实际上那个摩西在死之前的话呢，神已经兴起了谁？约书亚，所以告诉你要把你的恩赐分给他一些。那么以利沙也是一样的，实际约书亚以利亚要走的时候呢，实际神已经选定他做他的接班人。所以他就一直跟着那个他，摩西也那个叫什么约书亚一直跟着。摩西人跟他学习，然后他就，但是这并不是，但是这个先知的位分不是学来的。好，还有没有补充的？我们看这张经文当中，这张经文实际上挺丰富的，讲到了神真先知、假先知和神的百姓。神的百姓又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喜欢听真的，一部分喜欢听假的，那么他们的结局是不一样。但是呢，谁说了算呢？神说了算。所以这张经文呢，我们看到了是什么呢？看到了几件事情。他也是要借着对这些先知的攻击来告诉谁是真先知，谁是假先知，谁是耶和华神所差派的，谁不是耶和华神所差派的。他就让他认识这位神是怎样的神，也借着这样的先知所发出来的预言，可以显出这位神的本性是怎样的本性。凡与他本性不合的，那一定是假的。所以呢，我们看哈，这个假先知呢，历史历代都有的。历史历代都有，这个时代呢更多，就是讲人家喜欢听的话。所以你看什么教会现在最大成功神学，就告诉你信耶稣就发达了，事业顺利，儿女成才，然后什么婚姻幸福，然后
有钱，
那人都愿意听这个嘛，对吧？所以呢，就是这个假教师呢历史历代都有，历史历代都有。他们这些人的信息是为了迎合人，不是为了传达耶和华的信息，是为了迎合人，他是为了让人感觉到你舒服，而不是指证人罪恶的。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先知是不是指证人罪恶的？是，但是先知也是安慰人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哈，是不是所有指证罪恶的都是先知呢？是不是所有指证罪恶的都是从耶和华神来的呢？不是，为什么？魔鬼有个名字叫什么？叫控告者。所以这是先知从神来的和魔鬼来的一个不同的方式。魔鬼也指证你的罪恶，但是他是为了控告你，为了拆毁你，而先知不是。先知指证人的罪恶是要挽回你。所以圣保罗怎么说？要凭爱心说诚实话。所以你看这些先知，一方面指证罪恶，一方面怎么样？在耶和华神面前要求情，耶和华神呐、啊，这城里人你都要灭绝吗？我们还记不记得摩西呀、啊？摩西在山上怎么样？拜金牛犊，拜、啊、 见耶和华神的时候，亚伦带领百姓就开始拜金牛犊了，对不对？耶和华神说，摩西，这是悖逆的百姓，你在这上给我片刻时间，我把他们灭尽，然后从你的后裔中兴起一支作为我的百姓。摩西说，别别别，这都是你的百姓，如果你要把他们都灭了，这不是给人家埃及人留话棒吗？对吧？啊，以色列的神能带出埃及，进不了迦南，所以没办法，旷野把他们杀了吧，这与你名声不好，你千万别这样做。如果你要把以色列人杀掉，你情愿把我的名字涂抹。他说你等等我，我下去。摩西下去怎么样？把石板就摔了，对不对？向以色列人发烈怒，然后告诉说，谁是属耶和华的过来。利未人就过来了，说你们拿刀进营里边杀你的弟兄。看到了，你说哎呀，摩西太狠了，耶和华真都放过了你这么狠。所以你看到了，这就是一个先知的功能，一个祭司的功能，他在上帝的面前他要为百姓求怜悯啊。是这百姓是不好，但是你是神啊，这百姓是你的，你必须要拯救这些百姓，但是到百姓当中你们要回转向耶和华神。所以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个真正的先知，是什么呢？指证罪恶，领人悔改，中间就是怜悯的心肠。耶利米先知也是，那以色列人都要杀他，他还为他们哭泣。所以不是所有指证罪恶的都是从神来的，魔鬼也指证人的罪恶，但是他为了控告人，为了拆毁人。而这个先知呢，他所讲出来的是什么呢？都是符合神本性的东西，符合神的本性的，所以呢他们是能够成就的。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要弄清楚一件事情，先知是什么呢？先知是讲神的话的，是神派来讲神的话的，把神的心意讲给了百姓听的，不是讲人的心意。所以这些假先知是讲人的心意，根据他的知识，根据他的判断，根据人们所需求的讲给人喜欢听的话，不是从神来的。而这里边呢，是真正的先知呢是从神来的。那么在这张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假先知的信心能不能成就？不能成就。假先知能不能给人带来盼望？不能。假先知能不能给人带来生的盼望？不能。相反，给我们带到什么？带到一个灭亡当中。所以我们今天不但那个时候，我们今天也要一样。我们今天之所以你说，哎，我没去成功神，没去成功神学那个教会的，那是神保护你，就是这里边说的，那是神在保护你。那一天那个潘弟兄我们在一起，他就跟我说，他说呀，感谢神呐、啊，你为主发热心。我说我真的是感谢神。我说当年我年轻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发热心的时候，如果我要进到了李洪志那个道里边，我今天也是个人物了，我也是法轮功当中的人物了。真的真的真的，因为那时候我真的发热心呢，但是我什么都不明白啊，这是神怜悯我，哎，给我带到正路上来。所以我为什么我一直都为一件事情特别特别感恩，就是在我的属灵的道路上面呢，神总把那最好的榜样放在我面前。真的，我不骗你，就那歪门邪道的好像我都没遇见过。所以呢，这是神给我们的帮助。所以我们呢，作为我们给我们百姓，我们都是百姓哈，提醒是什么呢？给我们的提醒就是我们要认识真的才能够明白假的，我们认识耶和华神是谁，我们这些假的对我们没有任何用处的。那么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做的是，我们看耶摩太后书第四章的第一节，第四章，我们要随时的提醒我们自己。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节，这是保罗对提摩太提醒的话。但是虽然提醒提摩太，但是也是给我们有个提醒。这里他提醒提摩太说，他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这是保罗用的最长的一个句子，里边用了四个定语。这个嘱咐是很重要，重要的一个什么程度呢？他是什么？在神面前嘱咐你，然后怎么样呢？又在审判活人，是审判活人那个人嘱咐你，然后又凭着他的显现，以后他还要来嘱咐你，三个定语啊。所以这个嘱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保罗只有在这里用三个定语来形容一个名词。好了，他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是一个传道人应该尽的责任。 你无论得失，你要你传道就行了，你要传神的道。这里记住哈，不是讲话，你要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你要忍耐，要教训，要责备，要警戒，要劝勉。为什么呢？为什么你要这个传道人你要付这么大代价去传道呢？他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事物。这里边就是那些喜欢听虚假信息的人。谁喜欢听那些不好听的呢？我们在教会当中很经常听到这样些，哎呀，严弟兄啊，你看我来教会的时候挺高兴，本来来敬拜神挺高兴，听你讲完道你骂人，下回不来了。我说谁骂你了？他说那个讲的我心里不开心。你明白谁愿意袒露自己的黑暗呢？所以呢，这里就告诉我们，到最后的时候人怎么样呢？厌烦纯正的道理，因为纯正道理出来会显明我们一切的黑暗的，显明我们的错误的，是责备的。怎么样？厌烦这些东西，耳朵就发痒了。什么叫耳朵发痒呢？不喜欢听。你耳朵发痒的时候怎么办？叫人掏一掏，挠一挠啊。所以就得找一个能挠耳朵的。什么样人挠耳朵呢？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我不喜欢听这个，我喜欢听那个。这个为什么呢？能挠我耳朵。挠我耳朵意思就是顺耳，听起来顺耳，我就听他的。所以呢，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为什么偏向荒谬的言语呢？因为他们喜欢这些荒谬的言语。然后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这是对一个传道人的要求。那对于我们来说，提醒是什么呢？当年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喜欢听这些谎言，因为这些谎言怎么样呢？哎，他听得舒服，使他的罪恶呢，一边犯罪，犯罪还能得到安慰。但是这不是从耶和华身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千万不要耳朵发痒。若是这责备从神来的，我们要悔改；若是这安慰从神来的，我们就要受这安慰。我们听到不是让我们高兴的，听到是为了让神高兴的。神怎么高兴呢？一照亮我里边的黑暗，我就悔改了，神就高兴。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耳朵发痒，千万不要耳朵发痒，因为这些人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我们看犹大书第一章，那犹大书就是一章，我们看十二节。这样人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就是讲虚假预言的人是非常可怕的，讲谎言的这样的传道人是非常可怕的。今天呢也是一样，今天实际上呢，神学院造就了，就是神学什么学校啊，先知学校。今天先知学校就是神学院，所以造就了一批假先知的。他们做什么事情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那里面大部分的学生呢都是没有护照的，他们在学习做先知。这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好了，说这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这些假教师、假师傅。他说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哎呀，在爱席上，在教会里边也人五人六，像我一样的。十二节，说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礁石是什么啊？礁石不是冰山呢，礁石是在底下的，你看不见的，但是你一撞上你就船就漏了，很危险的。然后说他们做牧人啊，这些是做牧人的，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多么的可怕，非常非常的可怕。他们看起来是一朵云彩，但是里边没有雨啊，那就是个虚假的。然后说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墨汁来，是他自己的可耻的墨汁哦。他们凭着自己的旨意在说话。然后说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看到了，说这些人他们具有非常大的一个隐蔽性。如果我们真的对真理不清楚，好像夏娃一样，对这个耶和华的命令不是很清楚的时候，那魔鬼一攻击你就中了。所以要认识耶和华神，所以耶和华神，你要认识耶和华是怎样的神，你就能够避免这一切的这些危险。十四节说，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实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虔敬的人所妄行的一切不虔敬的事，又证实不虔敬之罪人所顶撞他刚愎的话。所以这些人是注定就是要被定罪的。这些人实际上是敌基督的， 他们是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这样的人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如果我们不认识真理，不认识神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上当的，听起来都非常非常容易，都非常非常很像的。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再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所以弟兄姊妹，不单保罗，不单雅各，不单彼得在攻击这些假师傅，那时候假师傅非常非常的多，就是主耶稣自己也在攻击这些假师傅的。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七节，腓立比书三章十七节，这里边也讲到了有关假师傅的问题。他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人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就说你们要照我们的榜样行，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有一帮骗吃骗喝的啊，就是到教会里边骗吃骗喝的，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杜甫，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那些人不是也是为了两斗大麦，对不对？为几张饼就开始讲一些虚假的预言来安慰人吗？今天还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呢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我们要学习去认识真理。好了，那么我们看对百姓有如此大的一个提醒，那么我们看对基督徒今天有这么大的提醒，那我们看对先知的提醒，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个对先知的提醒，对传道人的提醒呢，我们来验证一个传道人是否真的是一个好传道人。提摩太后书二章第十三节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这里讲到神自己，神他发出的呼召他是不改变的，神发出救恩也是不改变的。后边说，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所以什么意思呢？这里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你不要让他们听山听事的，为这个辩论问那个辩论，重要的是要听神的话。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呢是不改变的，他也不违背他自己的，神的话是能够立定的。所以呢，你应该做一件事情，什么呢？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哎，一个传道人在神面前要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什么叫神喜悦的工人？什么叫无愧的工人？对了，这里没有说你一定要有大大的爱心，这里没有说你要多多探访，这里没有说你要买个大教堂，没有说你要找人多，人越多越好，没有的。做先知讲道的，他对你只有一个要求，你就是把神的话好好讲明白，然后怎么样为众人做榜样就好了，就这么两件事情。所以对一个传道人，他的要求就是这样，你要把神的话讲解清楚，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然后你什么为教会来做榜样，就这么简单。但是我们今天判断一个传道人好不好呢？我们通常都是从很多的方面，这个传道人没爱心，这个传道人长得难看，这个传道人不懂得做菜，我们都用很多的东西。这个传道人怎么说不懂得自理？我们把很多的这些，我们就你说严弟兄缺少恩赐。他不会生孩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你要求错了，你知道吗？所以你要明白他做什么的。比如说他有治理恩赐的，那么你要要求他治理的好。那么对于一个先知，他的要求就是你把神的话传得明白，你别瞎传，别改，人家神说啥你就说啥，这是你的功能。同样作为一个讲道的也是这样，作为牧养教会的一样，你不但要把他话给他讲明白，而且你要为众人做榜样，就这么简单。就是你讲清楚神的道，你活在神的道中就够了。所以我们到去判断的时候呢，我们要清楚什么样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判断一个教会说，哎呀，我才不喜欢这个教会呢，这教会这个牧师啊从来都不探访我，你不要因为这个离开教会。当然不探访你是错的， 但是你不足以说他，你说他是一个不探访你的，他就是敌基督。这个两个没关系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对传道人的提醒就是这个，因为在新约当中曾讲到的呢，也叫做先知讲到的。好，那么下边呢，就是作为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弟兄姊妹还是做传道人，我们都应该做的功夫，就是提摩太后书3:14-17。无论我们是弟兄姊妹也好，或者是做传道人的都好，都需要做的功夫，就是说我们做弟兄姊妹的做了这个功夫，那么我们就可以成为当耶路撒冷都被毁灭的时候，你就是那个忧伤的人，神依然可以救你。当整个的耶路撒冷充满谎言的时候，神说我要救你们脱离谎言，就是这一部分人。这个都是我们能背下来，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说的，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好了，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里讲到了说这个圣经的重要，圣经为什么如此重要呢？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意义的。好了，这是神的话，首先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对我们是有意义的。有意义的意思并不是让你舒服啊，有意义的意思不是让你舒服，对你是有益处的。有时候孩子撒谎的时候打他，对他有益处，但是他不舒服，但是这是必要的，是有益处的。所以讲神的话呢，不是让你舒服的，不是让你舒服，但是对你是有益的。然后说17，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讲的非常清楚，叫属神的人。什么叫属神的人呢？属神的人听到了就悔改了，剩下那些呢，哦，骂人走，我去耳朵发痒，我去听别人，这样的人就是不是属神的，因为他们听不明白神的话。当主耶稣在百姓当中讲到的时候，马上就出来两种人，一种人就来了，说你是先知，你是弥赛亚，我们怎么才能得救？另外一种人呢，说把他杀了吧。施洗的约翰讲出悔改的道的时候，也是一部分人说什么就来受洗了，另外一部分人，你是谁呀？你凭什么？凭什么？你凭什么？保罗讲道也是讲完道了之后，有人就来说，哎，弟兄，我们该怎么样得救？另一部分说赶紧把他杀了吧，这是人渣。彼得讲道，一部分人来了，他们，弟兄，我该怎样得救？另一部分人说赶紧把他杀了，除掉这个人。这里说属神的人，当神的话的出来的时候，他就能够预备好自己行各样的善事。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我讲话你们为什么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所以这里边讲的是什么样的呢？他讲的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因为什么？他听了主的声音，他跟着主就走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处在一个极其混乱的时代，跟耶路撒冷城当年是一样的。你上网上你随便一查讲道，至少有200万条，你 Google， 你用谷歌搜一下，你就搜讲道，我跟你说至少200万条，那里边什么都有。我们要懂得分辨，但是我们拿什么分辨呢？拿真理。如果我们单单去喜欢去读书，我们单单就喜欢讲道听道，好不好？好。但是呢，离开了这个，你很容易就听错了，你很容易就看错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根本就不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我们这位神是听很多的讲道讲出来的，很多的书介绍来的，但是神却借着这本书，唯独这本书来显明他自己是谁，我们就去不看他，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是同样的道理，不要以我们自己的胃口来衡量神的话，或者来衡量传道人的讲道。我喜欢讲的是彼得后书当中所讲的那句话，神的话不是以你喜欢不喜欢作为标准的，也不是讲的时候大家笑不笑为标准的，是以什么为标准？神的话可能讲出来以后所有的人都不喜欢的。神的话好不好的标准 一个传道人他讲的好不好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他讲的是否是纯净的，他是以纯净作为标准的，越纯净越好。这是彼得后书当中讲的，神的话讲的好不好就在于纯净不纯净。先知传神的话，这个先知好不好就在你传的你有没有完全把神的意思表达出来，表达出来了你就是个好的先知，你自己跟你修修改改那就不是好先知。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耳朵千万别发痒，如果我们听到了这个道很扎心，感谢神我需要悔改，如果你听到这篇道啊得了安慰，你也感谢神，因为这一切都是出于神，因为这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因为这神都要救我们，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不要单单的看说哎那个时代怎么样，我们这个时代跟那个时代一样，或者说还不如那个时代。我们不要觉得看犹太人旧约历史的时候，我们觉得犹太人好像犹太人怎么搞的，但是我告诉你今天我们还不如犹太人，真的，犹太人至少还有个敬虔的外貌，我们今天连外貌也没有了，礼貌也没了，都没了，然后还说啊、哦，我就是个真实的自己，千万别整这个，不要不要的，啊，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啊，这个不行的，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也要认识这位神。好，我们请 Jack 给我们做结束祷告，好不好？